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4日星期五，耶稣圣心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题目是耶稣圣心无限尊威者。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指出，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学习为基督做见证。世界家庭大会开幕，教宗叮嘱家庭在生活中定睛仰望高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22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论述了关于身体衰弱依靠别人照顾的主题。教宗邀请信友们，即使体力渐衰，也要忠于自己的信仰宣认。年长者不应嫉妒年轻人占据了他们的位子，甚至在一连串被迫闲暇的时光中，能兴趣盎然地沉思，全神贯注地聆听天主圣言，这也是生活中最好的一份。教宗选择若望福音结尾时记述的耶稣与伯多禄的对话，发挥了这次要理讲授关于老年的主题。耶稣三次询问伯多禄，你爱我吗？即暗示他生命结束的时日将是怎样的。教宗从这段对话中得到启发，邀请众人反省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如何，开放、坦率、直接、真情，如同耶稣与伯多禄之间的交谈，还是心不在焉？我们的信仰形成是否也极抽象和唯我独尊，非常世俗化呢？教宗告诫，这不是耶稣的道路。人而天主的耶稣行事如人，说话如人，他有这份温柔，这份友情，这份关怀。耶稣不是那种画面上的甜美形象，却平易近人，接近我们。接着教宗谈到老年和生命的时光，阐明这是一段见证的时期。你年少时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就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人了。教宗勉励年长者要接受衰老造成的疾病和丧失的青春活力，即使在体弱患病和死亡的情况下，也要继续做基督的见证人。圣依纳爵曾说，生命正是如此，即使在死亡中，我们也要见证耶稣的门徒。教宗因此强调，生命的结局该当是门徒的生命结局，是耶稣门徒的生命结局。教宗表明，上主常根据我们的年龄向我们发言，耶稣对伯多禄的训诫意在必须从脆弱、无能和依靠他人的状况中学习接受指导和塑造。耶稣的门徒总是前行，无论健康好与坏，身体能否自理，跟随耶稣才是重要的。总是要跟随耶稣，步行或跑着也好，慢速或坐轮椅也罢，但总是要跟随他。耶稣与伯多禄的对话为所有的门徒，我们众信徒都是珍贵的教导，对所有年长者也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别人， 很大程度上依靠别人创意的生活状况下，从我们的脆弱中学习表达我们生活见证的表里如一。教宗指出，如果随着疾病和年老依赖性增加，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依靠自己，这种情况中信仰也会在成熟，耶稣也会与我们同在，也会涌现出在生命道路上已经活出的信仰的富饶。但需要反思，当我们感到自己软弱时，我们是否有一种灵性能力来诠释那个托付于他人而非我们自主能力的生命季节呢？在我们有能力积极行动的时日，在脆弱的时日，在依赖别人的时日，在告别的时日，在远离我们生命为主角的时日，我们如何保持忠实于所生活出的跟随行动、爱的承诺，以及对正义的寻求？教宗表示，离开做主角的生活确实不容易，老年是一个考验的时期，无疑也有非常人性化也非常狡诈的诱惑，力求保留自己的主角地位。教宗说，年长者有时必须减少主角的感觉，必须降低自己，接受老年应放下做主角的意识。其实还有其他方式能够表达自己，参与家庭和社会。伯多禄与耶稣谈话后，看到若望跟在他们后面，便问老师他怎样。教宗说，他似乎在问，他必须跟在我的后面吗？他必须占据我的空间吗？他将成为我的继承人吗？这些问题毫无用途，也没有帮助。耶稣对伯多禄的回答既坦率也毫不客气，这与你何干？你只管关心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现状，别管别人生活中的闲事，你只管跟随我。教宗强调，这很重要。耶稣的门徒在生命和死亡、健康与患病、取得许多成就的顺利生活中，也在困难的时刻都要跟随耶稣，这对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想干预别人的生活时，耶稣的回答是，这与你何干？你只管跟随我。即使在接近生命落幕的处境中，也忠实于宣誓过的爱，忠实于所认定的信仰，这必会得到子孙后代的赞赏和上主的回报。教宗吩咐年长者要学习如何告别自己的生命，这是年长者的智慧，这需要带着微笑来完好认真的告别，在社会团体内告别，并在他人的伴随下告别。教宗表示，年长者的生命是一种逐渐却喜悦的告别，他们必须能够说，我活过了这一生，这是我的家庭，我活过了这一辈子，我是个罪人，但也行过善。教宗说，年长者能把他们最美和最好的一面留给我们，年长者应总是带着微笑注视年轻人，这样年轻人才能将已经播撒或完成的事业向前推进。第十届世界家庭大会的开幕式犹如乐谱一般，交织着音乐和生命经验，并为醒思和祈祷留下空间。教宗方济各于6月22日傍晚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篇讲话，敦促家庭接受上主来改变自己，在生活中定睛仰望高天，以应对生活的苦与乐。世界不同地区的家庭齐聚在开幕式现场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 其中有个家庭来自遭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本届世界家庭大会以罗马为主要会场，同时也在全世界举办活动，让众多家庭能聆听和分享彼此的担忧与希望。当天傍晚，若干家庭在保罗六世大厅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为许多有着类似经验的家庭发声。紧接着教宗发表讲话，鼓励这些家庭说：
sia voi qui presenti, sia gli sposi e le famiglie che ascoltano nel mondo. Vorrei farvi sentire la mia vicinanza proprio lì dove vi trovate, nella vostra concreta condizione di vita. Il mio incoraggiamento è anzitutto proprio questo, e da lì provare a camminare insieme. Insieme come sposi, insieme nella vostra famiglia, insieme ad altre famiglie, insieme con la Chiesa.
你们从自己的现实处境出发，试着从内里开始携手前行，夫妇同心，在家庭内并与其他家庭一起，与教会一起前进。我想到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在路上遇见受伤的人，走上前去照顾他，帮助他重新踏上旅途。我希望这正是教会之于你们的写照。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亲近你们，帮助你们继续你们的旅途，继续迈出步伐。夫妻之爱不是独自前行，而是与主同行的旅途。教宗提到其中一个做见证的家庭的经历，这对养育三个孩子的年轻父母当初未婚生子，而且害怕结婚。教宗强调家庭生活不是不可能的任务，因着圣事的恩宠，天主使之成为与他同行绝不孤单的美妙旅途。我们可以说，当一男一女相爱时，天主赐给他们一份礼物，即婚姻。这份绝妙的礼物本身蕴含了天主圣爱的力量，强劲、持久、忠贞，能在每次失败或脆弱后破镜重圆。婚姻不是一道有待办理的手续，人们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一张写着守规矩的天主教徒的标签，或是因为教会要求，或是为了办喜酒。人们之所以结婚，是因为他们想要以基督的爱作为婚姻的基石，他的爱坚若磐石。在婚姻里，基督把自己送给你们，让你们得到彼此赠予的力量。人人都能走上成圣之路。加拉克尔贝拉的父母在开幕式上做出见证。加拉是个性德深厚的少妇，她在怀孕过程中发现罹患肿瘤。为了保住孩子的生命，她婉拒一切会伤害胎儿的治疗方法，等到产后再继续疗程，最终病逝。他的列珍夫品案于2018年启动。教宗由此指出，十字架的道路能开启那扇通往永生的窗。十字架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你们见证出加拉患病和死亡的艰苦十字架，并未摧毁家庭，没有消除你们内心的宁静和平安，这也能从你们的眼神中看出来。你们没有被生活击垮，并未绝望发怒，你们身上反倒流露出深切的宁静和莫大的信德。你们刚才说，加拉的宁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永生的窗，亲眼看见他如何面对疾病的磨难。只有助于你们举目仰望，不被痛苦所禁锢，这是你们向更远大的事物敞开，即天主深奥莫测的计划，永生高天。宽恕能治愈每一个创伤。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夫妻讲述了他们经历过的婚姻危机。教宗对此表示，待人不诚恳，不忠不信，财务运用不当，贪恋权势，谋求飞黄腾达，累积怨恨，心硬如石， 这些危机都会出现在家庭里。目睹家庭破裂是一大悲剧，我们不可冷漠以对。同时，这对非洲夫妇的经历也传递出希望。丈夫保禄说，就在他陷入危机深渊时，上主回应了他心中最深的渴望，挽救了他的婚姻。教宗强调，每个人都打心底渴望爱永不止息，期盼与爱人共同编织的故事不要中断。人人都有这份渴望，没有人希望爱情的保鲜期短暂，或者有一天会过期。因此，人的缺失、疏忽和过错一旦导致婚姻触礁，当事人就会十分煎熬。然而，即使是在暴风雨中，天主也看得见人心深处的渴望。另一组见证人是逃离乌克兰战争的家庭，以及接纳他们的家庭。教宗表示，要是少了慷慨接纳的家庭，社会就会变得冰冷，不适合居住。逃离乌克兰的家庭反映出许多男女不得不逃离家园的面容和经历。教宗感谢这些家庭始终信赖天主上帝的安排，通过具体的相遇对象看见天主施恩于己。战争迫使你们面临人的冷酷无情和残暴不仁，但你们也遇见了人情味浓厚的人们，那是人最糟糕和最美好的面相。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停留在最糟糕的一面，却要弘扬每个人都能发挥的美善。面对家中本就人口众多，还愿意敞开家门接纳难民的家庭，教宗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感谢。教宗说，你们对我们坦白说出，你们这么做是为了向天主献上感恩，本着信仰的精神，视之为上主的召教。事实上，接纳之举本身就是家庭的特恩，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家庭的特恩。2021年在刚果因公殉职的意大利外交官阿塔纳西奥的遗孀也站出来做见证。这位外交官的夫人是北非摩洛哥出生的穆斯林。教宗表明，在这对夫妻身上，我们找到人性之爱的美好，对生命的热情，为他人着想的榜样，以及忠于各自的信仰、各自宗教传统的典范。教宗对这位外交官夫人说，你们的家庭传达出手足情谊的理想，你们不仅仅是夫妻，更活出了人类的手足情谊。你们是不同宗教经验的手足，肩负社会使命的手足，这也是在家庭中学习的一堂课。与不同自己的人相处，在家里学习做弟兄姊妹，学习跨越分歧、偏见、封闭心态，并且从彼此的共同点出发，携手投入伟大美好的建设。手足情谊的榜样带给我们希望，使我们在面对因分歧和敌意而四分五裂的世界时，怀有更大的信心。教宗最后勉励在场的所有家庭，在生活中定睛仰望高天，怀着勇气和喜乐继续向前迈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是耶稣圣心瞻礼，普世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圣心无限尊威者。1673年11月27日，在法国的巴莱莫尼圣母网建隐修会里，圣女玛加利大亚拉高跪倒于圣体前，进入神魂超拔的境界。耶稣把自己的圣心显示给圣女玛加利大，耶稣圣心被一层棘刺紧箍着，血迹淋淋，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圣心中发出熊熊烈火。耶稣说：看哪，这颗心爱人之情多么炽烈，而世人给我的报答却是伤害苦痛。我愿你做我圣心的宗徒，使世人能承受我圣心的恩惠。耶稣向圣女表示，为赔补他在圣体圣事内所受的种种凌辱，该立一个瞻礼。教宗比约九世于1856年正式确认耶稣圣心瞻礼，并推广于普世。耶稣圣心节在耶稣圣体圣血节后的星期五举行。耶稣是天主，他热爱世人，牺牲自己，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世人的罪。耶稣的爱人之情完全发乎他无限仁慈的圣心。耶稣说，人若为自己的朋友牺牲了性命，再没有比这爱情更大的了。耶稣不但说这话，而且也做了，他为了我们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有一个士兵用长枪刺开了他的肋旁，立刻流出了血和水。耶稣肋旁为长枪刺透，是耶稣为人舍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耶稣圣心如此的深爱世人，可我们对他是那么的冷淡，那么的无情。你若是天主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当年的犹太人如此的讥讽着被钉的耶稣。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写说，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天主的名智。今天的世界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天主，否定天主，没能跟随耶稣？即使是我们奉教的人，也常常犯罪被主刺伤耶稣圣心。中国教友们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在我们的教堂和家庭里都供奉着耶稣圣心像。我们常常向耶稣圣心祈求说，耶稣圣心金莲我等，耶稣圣心我依赖你，耶稣圣心尔国林格。敬礼耶稣圣心有三重意义。一，在耶稣圣心中汲取活水。二，补赎罪过，获得罪的赦免。三，在弟兄身上报答耶稣对我们的爱。心是人的意志、思想和智慧的所在。心是指人最深刻的地方，人眼看不到的地方，也是理智和意志的所在，是人身心灵合一的表达。圣保禄宗徒告诫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人心是天主圣神临在的地方，人心更是献给天主的祭台，也是我们接待天主的地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一颗心，当我们的心是纯洁真诚的， 天主圣神必要临在于我们的心内。我们要常护守自己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充满圣洁，我们必能在平安和宁静的心灵中发现天主，并会体验到内心的喜乐和满足。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深深地热爱天主，也被天主所爱，即使是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也能体验到天主赐予我们同在，即使在艰难环境的磨练中，天主更会让我们充满因着我们对天主所怀的坚定不移的信德，充满对他的信赖。我们越认识天主，我们的心灵越与天主结合，就越能意识到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才会追求圣德，才会对天主和教会慷慨大方，才能摆脱个人的私利，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良善心谦之一素，肯使我等之心养和而心。耶稣要求我们生活在他的生命内，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内生活和行动。一个教友必须以敬畏天主为立身的基础，以爱主爱人为处事的方法，待人要真诚，律己要严格。我们的世界诚然充满了冷漠和虚伪，但基督信徒却应当诚实无伪，无可指摘，要生活出天主儿女的见证，不存心嫉妒，不求自己的利益，不在应尽的公义面前向后退缩，不得亏负别人，要懂得感恩，生活要圣洁，做事要勤奋尽忠，高尚亮洁，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光荣天主，要做诚实的人，说真实的话，淳朴忠诚。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到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耶稣是信实的，充满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我们也要效法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信实、慈爱、怜悯、忍耐、宽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身在何处，总应当散发出基督信徒的光华，为基督福音作证。我们要效法耶稣圣心，以心体心，以爱还爱，珍爱生命，友爱弟兄，为基督福音作证。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